啊，我们来判断的话，他是一个修水观修得很好的药明显延寿。为什么郑老师说判断说他修行水观会修得很好呢？你看啊，有名有这样一首诗，他这么写的，他修行的前面就是一壶水，所以意是遇是有名子啊，啊，门前一壶水，日照光明智，风来波浪心波浪起，啊，日照光明智，风来波浪起。啊，你想要认识永明教导的那个修行法门，那就永明是指他永明所建的这个道场修行的，遇事想要认识永明子，遇事永明子啊，门前一壶水，就是山门的前面就是一壶水，日照的时候光明智，风来的时候波浪起。你要去了解这里面有很丰富的禅意，但是呢也有很丰富的水观的方法。这里面雁过寒潭，雁过潭不留影，水观呢，寒山子怎么讲，无心似秋叶，碧潭秋皎洁。你看为什么碧潭秋皎洁呢？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所以那一定是跟水有关，它是水月都有。那你再看看《华严经》里头，善财童子53参，参第27位菩萨那个啊，南海菩陀啊，观音的那一段，你看他参到那里的时候，林木如此的蓊郁啊，那么山水如此的漂亮，他终于来到了，看到了观音现在他的前面，这个观音坐在那个地方，坐在这个石头上，底下就是水，一个水潭，清净的水潭。然后他坐在那里，他的右脚是盘起的，他的左腿是往下垂的，所以不止往下垂，你底下就是水，而且是一个莲花，你就可以知道啊，这个莲花当然是在水上啊。他的后头有一个光环，其实那不是光环，那是月，所以叫水月观音。那一幅画，那一个情境，那一个修行的法门叫水月观音。那个水月观音，只有你读完了关水的关门，又同时了解寒山所讲的无心似秋月，碧潭秋皎洁，你全部把它贯穿在一起，你就知道那观水观月放在一起它多么奇妙。但是他这里纯讲的是讲观水的问题哦，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听水声，这个水声涓涓的水声，你试试看。有的人还喜欢在家里，如果他比较觉得他喜欢这个水声，哎，他这个水的声音，我还看到有一位哈，很巧思的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他用水来滴在各种不同的容器下，它会构成一幅非常好的音乐，也许我们称它是叫做水乐吧，音乐它很美。所以涓涓的流水它就是禅心，你没有听过这水的声音很美？你看古时候禅家怎么讲，他说唯闻古井里青蛙跳水声，他就这样开悟了。他听到古井里头唯闻，唯独的唯闻古井里头，唯闻古井里青蛙跳水声，青蛙在里头跳一下通的声音，他开悟了。你开悟了什么？古井里头的水照着说很苦，他很苦怎么办？他说死去。你了解他说什么吗？死去意思你割舍吧，不要停在一个古井里头的水是很苦这件事情上面吧，它是一个如水长流通的问题呀。我们有时候看看细雨哈，雨声滴滴答答会令你入定，山川大河或者瀑布声也会让你入定。有时你如果到海边啊，其实 在我看来根本也没有不需要跑到哪里，你只要跑到海边的地方。不过现在看起来南部已经被污染了哈，你去要在那个地方可能也不容易，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应该还是清净的啊。我最难忘的，我还是感觉到说，我年纪还是国民小学、中学的时候，那整个的海边根本就是像净土一样，清净的很，也没有什么污染。现在，你往南方澳再过去一点，啊，苏澳再往过去一点，那个大南澳的那边海边，哦，有时候我还会回去去坐在那个地方，或躺，或坐，或卧，或盘腿，面对着太平洋，其实有多好？你想想看，你应该这么想。有太平山可以靠，面对又有太平洋那么大，可以让你观水，还有哪一个不好的道理呢？一定太平嘛，哪不太平呢？我指的是指心里很太平啦、啊。所以你坐坐看，那海浪是美，那个是音声，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和谐的。你坐在那里容易入定，所以听水声、观水声。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真正入定的，然后这个东西身水身是在外头的，最后水身水的清净、水的协调、水的清净，一切万物利万物，内观进入心灵，使我们自己变得内在的清净，内在的种种的东西被净洗，内在的这一些宽阔，内在的这一些清洁无比的东西啊，也滋润了我们内在所有的器官跟细胞。是关门里头，透过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变得轻松，变得细胞变得啊，它健康，变得有这个生命的活力。它是观身如水，所以它有清净身，有柔软，有畅通，它让你无病，没有障碍，进入安定，进入轻松，就是这样，洗涤你内心里头的种种的一些痛苦。我记得以前这个有位作家，那么他说半夜有一个朋友来给他敲门，他把门打开迎接他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本来想去自杀的，本来想死的，他现在不想死了，我来告诉你，我不死了。他问他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起先什么事情都看不开，感情也失落了，人生也没什么意思了，可是我跑到海边，本来要跳下去的，可是我爬上去了，要跳下去之前稍微休息一下吧。我看到夜里头的啊，往外看那个八斗子渔港，往外看，他说哇，这夜间这整个的一个大洋是如此的美。回来看看，这陆地竟然回头是岸。他坐在那个地方，他赞叹得不得了，他说还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想不开的呢？所以他就又从上面坐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爬下来了。可是这种雀跃无从，没有人可以讲啊。他就敲他的朋友的门，他说我来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死了。水不止利万物，水清净了我们的心，水让我们内心的烦恼没有了。佛是个大医王，也是个大心理学家，他知道在现实世界里头你能清楚这件事情，奇妙真的是无比啊。生活中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水罐可以用，你看啊，华严里头常常都会告诉你，你要去小便，你要记得其实那是水，你要把东西脏的东西洗涤掉，是不是这么讲？当你洗手的时候，请别忘了你应该洗净你自己的身心， 你在淋雨的时候，你感觉到外面下雨的时候，你不知道，哎呦，今天没带雨伞真倒霉，我回来还活计还要洗我的头发，我现在边走边抱怨。你可不要抱怨，你应该感觉到这一份雨，你不要想酸雨啦，你要想这清净的法水啊，清净了你的内在的世界那种感觉。人的生活里头常常有的东西，尤其是你晚上洗澡的时候，无论你是泡澡还是洗澡啊，以前我给各位讲过的，我说你晚上的时候，你如果有什么痛，有什么痛，有什么烦恼，有什么紧张，你洗的这个淋浴的时候，你让这个淋浴冲下来温暖你，让这个水亲近你，然后你同时还唱一个你青少年和儿童最好是无忧无虑的时候学的歌，唱那个童谣都很好。你不要说你唱不完整你就不唱，你唱不完整用个准轨，用哼的，如果你高兴还可以给它填几个词上去，你就把它唱一下，你的心情就会变好，变得开阔。其实这也是透过水，也透过你自己水里头的作意改变，你产生了一次内在的一些洗涤的作用。有时候郑老师也有一点童心还在啊，但是讲到这个水，有一次我在家里，这个夏天呢，雷雨下了很大，我呢看了雨下这么大呢，我就在那站在那个阳台那里看，那个雨下了这么大，可是我看到我的斜对面那里人家养的那个鸽子啊，鸽子呢竟然在下这么大的雨啊，它竟然飞出来去享受这么大的雨。哎，这个鸽子真厉害，它从那边这样从山上飞上去，这样它冲过来俯冲下来，然后就从我家对前面的这个小公园这样飞上来，从我的屋顶这样直直的冲上，这样好像在对我炫耀，你敢不敢那种样子啊。哎呀，我自己心动了，可是我想一想，我虽然很想出去，因为小的时候就这样玩过啊，我也很想我很想做什么，我很想是只要穿一件短袖的，最好是穿一件短的裤子，然后不要戴帽子，也不要戴斗笠，也不要拿雨伞，然后穿的一双跑鞋就到那个公园那里头去跑，去淋这些大雨，我就有这样子的欢喜，觉得那淋下来一定很好，会感觉到一定全身舒畅。可是我想一想，我如果这么做的话，周边的人会不会说：“那个郑老师跟你是起笑，不是？好了，反正都不戴斗笠，也不戴帽子，也不拿雨伞，穿着这样的衣服在底下跑。我们常常顾虑这种事情，你会吗？”你也跟我一样会顾虑啊。后来我想想，便通个办法吧。既然不行，那我们都我到山上去。所以，我就只好比较正经一点，撑一把伞，穿的短的，鞋子穿好，雨还正大了，撑一把伞，然后走到了山上去。到了山上，一上了山，可以到山路，我雨伞马上就把它合起来，啊。而且雨下的真大，我感觉到它真的把我淋的，把我所有身上的所有的一点沉重的这些尘劳全部都把它洗了。我就一直这样走过去，等到那边下来的时候，雨已经不下了，所以大家看到我全身湿哒哒的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了，一见怪不怪了。然后我回到家洗个澡，把衣服脱一脱放在那里，我太太回来只是在问一件事情，那衣服怎么都这么，你的衣服怎么会这么湿啊？我说刚好淋到，可是我快乐得不得了，那天把所有的尘劳都给洗掉了。那个时候我还在教育部，还在教育部上班。我第二天呢，很高兴的跟他们讲这个事情， 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哎，昨天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且我还把它写成文章呢。好了，他们都跟我讲，他说你看你怎么还有这种兴致，所以不知老之将至也，对不对？但我知道它是也是一种水观，它很奇妙的一种感觉。过去我家乡有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他当时活到90几岁，他90几岁一样背一个藤子的背包，每天上山上去工作。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一定是从那个大礁溪下来那条很清的水，找一个那一潭清很大的一个潭子哈，那个水是绿的，像碧玉一样的美哦。那他就在那地方泡一泡才回家。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一个怪人，为什么要这样去洗冷水澡？我年轻的时候还以为他怪过，他怎么要这么怪？但是事后我发觉了不起。难怪他要活那么健康，90几岁还可以上山工作。哎，90几岁会工作，有工作可以做，又会工作又健康，这是大福气。你千万别以为说会工作要工作这是劳力运，这是不对的。最怕是没有工作很无聊啊。那当然更不如的，更等而下之的是又不能健康又不能工作啊。所以维持这样子的人很难得。喜欢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透过这个水观，我们也可以因为静坐而进入水观。我们静坐的时候觉得身心里头的水清净无余，我们觉得那里面无碍自在，然后我们跟极乐世界的清净国土是相应感的，然后入于清净，也入于无相三昧。这个是水观静坐的方法，这个水观静坐的方法也很多人都在修炼的。这种修法即使在我们一天尘劳很重中午休息的时候，你稍稍放松自己啊，你把它脚稍微垫高在自己的椅子上稍稍放松，然后你感受到，你如果觉得是冬天，你觉得有一点紧张，你可以用日观。但是你如果觉得有一点紧张焦虑，你可以用水观。水观就是觉得你开始感觉到起先水是外头的，这个观的水你去观想的这个清净的水，最后变成整个内在的世界里头都是清净的，连你的脑子都是如此清净的。你从你的头到你的脸到你的脖子，然后到你的背到你的四肢到你的腹部哈，往下一直到你的脚，通通都清净，最后要进入你内脏一起都清净，然后完全的轻松放松，柔软的放松，然后消除你积压在身体里头的一些这种尘劳废气，消除这些东西，让它从呼吸里头带出来啊。那么你让它修清净，这样子的一种关门，使我们在短的时间内，我们感受到一种清凉，我们得到一种清净，这是水观，其实很美妙的一种观门。所以观水之妙啊，其实真是如此。透过这个观水，也能够使我们对生命的很深的醒发。我有时候我会给各位讲，我说哎呀，我们人生，我们涉足于人生的贪婪。什么叫贪婪？就是清净的水，这里面可能有各种不同很美的水里头的东西，我涉足于其中，可是我不会拖泥带水。我涉足过去起来了以后，我不会去拥抱着那些水，也不会拥抱水里头的这些东西，可是我清净的涉过这里。那我们在水观里头，我们会有些醒发。以前我住在垦丁那个地方，我到现在觉得那一幕还是很好。当有一幕很好的时候，有时候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如果让自己关着那一门，那个夕阳啊西下的时候，啊，水连着天，天连着水，夕阳的灿烂，几抹啊，这个晕红的云，看起来像画舫一样，然后你觉得这个大海，这个清净，这个像琉璃界世界，进入了定境。其实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在你也会有所醒悟的。 我们听雨中得到了安定，那也会让我们内心里头，我们会觉得一份很安稳的一种感觉。你家里如果有一点点雨棚，那雨棚下雨的时候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如果你回到乡下，那就更容易听到这种雨声啊。如果你在海边听到海潮声，这些东西都足以让你感受这个观水之妙。你静坐的时候，你感觉到柔软，感觉到这个水的清净，感受到水的柔美，感受到内心里头的疏解。所以身如水而忘其身，入于香水海华藏世界，也就是等于是极乐世界一样，我们就跟它相应了。我们这样看来，观水这样子的一个法门，不是只有无量寿佛经观的这个法门，我们可以从这个楞严经里头我们看到的月光童子的观法，我们可以看到寒山子他在这个水跟月之间他所做的领悟，我们看到永明延寿对这件事情他所能够真正的这种深度的一种修行的感受。那么当然水月观音他也是一样是如此的这个让我们感受到一份清净啊。观水这个法门，如果以经文来讲，它不止如此，它是跟观地、观着大地是相连接的。所以你看，在经文里头，出观已成，次作水想，想见西方一切皆是大水。注意，这个"大"字是指很宽广的意思。见水澄清，以令明了，那个大水可不是洪水啊。那么无分善意，没有他很专注。既见水矣，当起冰想，也就要想到像冰想。见冰啊，映彻作琉璃想，此想成矣，见琉璃地。所以琉璃地是第三个观，所以观日接下去观水。观水的法门呢，第三个就是观地的法门。这是观地是观的是指这个琉璃地内外隐彻，而这个地底下有七宝金床啊。那么这个金床里头那么是百宝所成啊。那可是这个隐彻的这个琉璃地呢那你又可以看得到琉璃地上那么这个七宝那么这个分歧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华，又是星月那这里面的楼阁千万，百宝合成这又有很多的楼阁的问题。这是又这是从过渡到观那个极乐世界的地而来的。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是讲两个，第一个是日观，第二个是水观，你可以常用它。这种观门浅进的部分，对于身心的健康，对于自己烦恼的疏解有很大的帮助。你试试看，你慢慢就会觉得越来越方便。观不是一直都是观外面，最后必须要内观内化，成为我们内在那一份清洁，那一份清净。你千万不要观完了以后常常告诉我说，我现在看到了，看到什么人我都看到这个太阳，那表示你这个眼睛可能真的要去看医生了。这个观的意思是从外观最后内化的这个过程，不是这样就叫做邪观，只有这样才叫做正观啊。水也是一样，这样都清楚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有两件事情给大家宣布。第一件事情是我下个星期这个到这个纽澳去做巡回演讲那么这个我们要停两次课，就是下个星期停课是2月16号，再下一个停课是2月23号，也就是16跟23这两次停课。然后呢， 到了三月应该是二号那一天就要上课了，就是有两次停课啊。不过这两次停课你还是一样啊，你还是可以一样用功啊，不要说两次停课两个礼拜你通通都没有关系，这就不对了，是不是啊？你还是要啊看看经，或者是自己每天的定课不能断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有一位佛弟子叫简静文，他今天到了这个四点的时候，他开刀，他得的是癌症。那么我们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大家回向一份给他，祝福他早日康复，就是这样。念佛的时候记得所有祝福人的、祝福自己的、祝福家人的，只要一念过去就够了，最后要回到你自己很安定的，这样子的祝福最大，这样子念佛最为这个殊胜，要进入定境才可以。那你现在可以学学试试看，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去感受你是用水观还是日观，然后你进入念佛的定境，你这样练起来你试试看，那么你的心得就在你自己那边，你会觉得很殊胜很好。我们就念佛吧。